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欢迎大家来到老钟的频道。最近股票成了大家茶前饭后的焦点，朋友圈大家也都在讨论这个话题。那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周刊郭立群，科技股从高点跌了 29%， 还没到上两次股灾的一半。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自三月初以来一直处于熊市的区域，该指数在2021年11月19日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现在已较高点回落了 29%。 周三纳指收盘下跌 3.18%， 其中苹果暴跌了 5.18%，一夜间市值蒸发1296亿美元，降至2.37万亿美元，被沙特阿美以2.47万亿美元反超，从而失去了全球市值最大公司的宝座。除了苹果，泛中的其他大型科技股的表现也很糟糕。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今年迄今累计下跌 44%，亚马逊累计下跌 38%， Netflix 累计下跌 75%，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累计下跌 22%。 科技公司最近发布的财报暴露出他们越来越多的弱点。亚马逊和 Netflix 是疫情期间最大的赢家，但随着消费者支出从数字服务转向现实体验，这两家公司的核心业务都出现了大幅的放缓。 Meta 和 Alphabet 互联网广告业务也受到了电子商务收入下滑的冲击，苹果则遇到了成本上升和供应链中断的问题。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盈利预期正在下降。 FactSet 数据显示，市场对 Meta 今年第四季度的每股收益预期从 4.41 美元降至了 3.75 美元。对亚马逊每股收益预期从 13.23 美元降至了 11.39 美元。对苹果的每股收益预期从 2.22 美元降至了 2.17 美元。对 Netflix 的每股收益预期从 1.91 美元降至了 1.61 美元。对 Alphabet 的每股收益预期从 32.15 美元降至了 31.68 美元。放股票的下一步走势将取决于盈利预期是上升还是继续下降。对放股票的投资者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盈利预期可能还会继续下降。科技界一些最知名的公司一直在发出预警，称未来可能会遇到更艰难的时期。四月，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表示，当科技行业的牛市结束时，教训可能是痛苦的。近日，微软联合创始人 Bill Gates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看空科技股的人拥有一个相当有力的理由，那就是利率上升可能导致经济放缓。科技公司面临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企业削减支出。 Uber 管理层近日告诉员工，该公司计划削减营销和其他支出。随着企业削减支出在整个行业的逐步渗透，可能会导致一个负反馈循环，即削减支出会带来更多的消减。巴伦周刊认为，放的股价不太可能走高，除非市场对他们的盈利预期什么时候会回升有更清晰的认识。而考虑到目前的种种趋势，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科技股的暴跌还没有之前两次那么严重。虽然科技股是最近美股市场暴跌行情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但受打击的程度还远没有2000年和2008年那么严重。 纳指目前的跌幅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和20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的跌幅。在这两个熊市中，纳指从峰值到谷底分别暴跌了 59% 和 78%， 然后再次开始反弹。但到目前为止，这一次科技股遭遇抛售轨迹不一样。周三大幅下跌后，纳指较去年11月的峰值下跌了 29%。 周三也是这一轮抛售开始以来第119个交易日，在2008年和2000年抛售开始后的119个交易日里，纳指仅比峰值分别下跌了 17% 和 19%。 这并不是因为纳指这次下跌的特别快，该指数在2000年初大幅下挫时跌幅更大，在当年3月至5月的短短52天内下跌了 37%， 但它经历了一段反弹期。在那年的9月，纳指甚至已经摆脱了熊市，仅比峰值低了 17%。 但在那以后情况急剧恶化，接着是长时间的痛苦。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直到2002年的10月，纳指持续走低，直到触底，从最高点下跌了将近 80%。 2008年的熊市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下跌、反弹、再次下跌，不过花的时间要短得多。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的话，就算未来几个月纳指反弹，投资者也不可掉以轻心。一个好消息是，如今的科技公司财务状况要好得多，科技股的价格也比互联网泡沫之前的20世纪的90年代末便宜很多。当时纳指的预期市盈率超过了100倍。在2021年11月接近最新峰值时，纳指的预期市盈率仅为33倍。此外，从波动性和市场宽度这两个指标来看，虽然今年纳指剧烈波动，但还没有达到2000年的水平。2022年目前为止，纳指最大的单日跌幅为5月5日出现的 5%。 2000年该指数连续13个交易日跌幅超过 5%， 2001年又有8个交易日跌幅超过 5%。 2000年4月14日，纳指在一天内暴跌了 9.7%，是近几十年来跌幅最第二大的一天，仅次于新冠疫情导致的2020年3月16日那次幅度为 12.3% 的暴跌。市场宽度，或者说有多少只股票在跌，是衡量抛售程度的另一个指标。一只指数可能会被少数几只大幅下跌的股票拖累，而其他大多数股票仍然保持良好的状态，但是目前的情况则不是这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一汪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最近的股票市场，那大家就会把股票市场跟之前的两次股灾的情况来相比较。那今天的这篇来自巴伦周刊的文章呢，就是来分析这一次科技股的下调跟当年2000年2008年的股灾相比，数据上来看怎么样。刚才我们讲到跟之前的相比，目前的情况则不是这样。截至本周二，纳指中的 75% 的成分股价格较各自52周的高点下跌超过 20%， 84% 的成分股价格低于200日的移动均线。 虽然巴伦周刊未能找到2000年抛售中的类似数据，但和标普500指数做了对比。截至本周二，标普500指数中有 55% 的成分股价格比各自52周高点低了 20% 以上。70% 的成分股价格低于200日移动均线，因一些能源股和防御型股票仍保持高位。那刚才的这篇文章呢，是数据分析了本次科技股下跌跟当年2000年、2008年股市下挫的时候的数据的对比啊。那讲完了刚才的关于股市的数据分析，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一季度的 GDP 下降，原因却是经济太强了。同样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周刊》，作者是格雷戈里·达科。美国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与其说是一幅古典派油画，不如说是一幅现代艺术作品。一季度美国 GDP 下降 1.4%， 低于预期。这与稳定的消费支出增长、强劲的商业投资、温和的住宅投资以及存货积累减少和进出口贸易的大规模拖累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外行人看来，这样的 GDP 下降会引发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向衰退的担忧。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第一季度的美国国内经济实际上已经升温。没错，2022年第一季度对国内买家的最终销售额上升了 2.6%， 相比起来，前一季度增长缓慢，仅为 1.7%。同时，近乎于悖论的是，导致第一季度美国 GDP 缩水的主要原因，反而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国家。在稳定的消费支出、加速的商业投资以及补库存等因素的推动下，强健的私营部门经济以极快的速度吸引了大量的进口，而低迷的全球经济则导致美国出口下降。因此，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导致了净贸易额下降了 3.2 个百分点，拖累了 GDP 的增长。这一拖累幅度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二大。在俄乌冲突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的破坏，中国新一轮疫情以及美联储实质上更强劲的政策转向之前，美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强劲， GDP 同比增长稳定在 3.6%。 消费者仍然在消费，但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更加谨慎了。三月份名义支出增长了 1.1%， 强于预期，但大部分增长反映出来的是物价上涨的 0.9%， 实际支出环比增长仅 0.2%。 正如预期的那样，美国家庭在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上的支出有所节制，但在服务上却花钱如流水。与此同时，家庭的收入增长正在大幅的放缓。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后，三月份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了 0.4%。 虽然实际可支配收入比新冠前的水平高出了 1.6%， 但现在仍比新冠前的趋势低了 3.7%。 结果，消费者开始动用储蓄来为支出融资，储蓄率降到了 6.2%，为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通货膨胀可能接近峰值，但是年底前绝对不会陡峭的下降。尽管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大力踩下刹车，但核心的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率已经开始达到了 5.2% 的高位，而且在12月份可能仍会在4个点以上，即便到了2023年年中，它可能仍然会在三个点以上。总的来说，家庭支出很可能会在年中保持稳定，因为消费者会在夏季享受休闲和旅游，同时对购买商品更为谨慎。然而，在全球经济日益疲软的背景下， 通胀率上升和利率的上升的双重因素将限制家庭的支出。这将对企业经纪人产生直接影响，他们将不得不应对我所说的 Messi， 也就是梅西的通胀动态。在成本压力持续存在，最终需求不确定性的限制了他们定价能力的情况下，在供应驱动的粘性通胀下减缓扩张。未来的几个月，随着通胀显示出讨厌的持续性，美联储将以更大的决心继续加大政策刹车的力度。不，第一季度的 GDP 缩水不会让美联储重新考虑其紧缩计划。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 GDP 的报告表明，美国国内经济的高度增长将吸引来自海外的进口。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今后的几次会议期间，利率将逐步上调50个基点，目前认为这已经是最低水平。工资增长率的强劲上升将使美联储更加确信地收紧货币政策龙头。展望下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我们将特别关注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的货币紧缩计划。鲍威尔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联邦基金利率的软着陆跑道在哪里？美联储打算多快实现落地呢？简而言之，经济衰退并非迫在眉睫，但随着2023年的临近，美国经济将更容易受到下行风险的影响。国内的需求放缓、脆弱的全球背景以及更加严峻的金融环境将导致未来12个月经济增长更加疲软，因此更大程度上受到实质性经济放缓的影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Yvonne董。那今天我们谈论的是最近最最热门的话题，股票啊。最近的股市呢，真的是波动不断，大幅的下调，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恐惧啊。那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些数据，就是关于这次科技股的下调跟2000年、2008年股市的下调数据的对比。现在想再分享一篇来自微信公众号归心人的文章，题目叫做股价暴跌，熊市的预警吗？ Uber 带来了下一个坏消息。最近的一周，人人都在讨论着下跌的股价，无论是华尔街上的人群，还是硅谷的科技圈从业者们，不少美国主流财经媒体都发布了对于熊市预警的新闻分析。对于硅谷科技公司的员工来说，更糟糕的可能是接连不断更新的冷冻招聘，甚至裁员公司的名单。无论是否愿意承认，这个名单正在变得越来越长，也多了不少明星公司、大公司的名字。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员工在 Blind 上频繁发问，谁会是下一个呢？最新的一家宣布冷冻招聘的公司是 Uber。 在一封对员工的公开信中， Uber CEO Dara 表示， Uber 在未来将削减开支，专注为成为一家更精简的企业，来应对投资者情绪的剧烈变化。在信中他明确表示，为应对经济大环境的剧烈转变，Uber 将大幅度减少在市场营销上的支出，同时视招聘为一种特权。我们将视招聘为一种特权，并且需要非常谨慎地考虑我们是否需要每一个新的岗位。我们将更加全面地关注成本。 简单的来说， Uber 已经进入了一种紧衣缩食的状态。外界大多将以上的说辞解读为 Uber 已经进入了招聘的冷冻阶段。在 Blind 上也有内部员工甚至表示， Uber 很可能不只是冷冻招聘，更有线索表明也可能会裁员。这个消息还未经证实。在硅谷很多人还在保持乐观的时候， Dara 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市场的这种巨变。在上一次财报后，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在纽约和波士顿和投资者们见面沟通。非常明显，市场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需要做出相对应的反应。他用一整个段落详述了自己的观点。在不确定性非常高的时期，投资者们想要看到的是安全。他们能看到我们在同类别公司里增长迅速，但看不到明确的收益。我们需要给他们展示我们赚钱的能力。我们在营收上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设定了2024年在 EBITDA， 也就是刨除了利息、所得税、折旧和摊销之前的利润，调整后的收益为50亿美金。但现在我们的目标改变了，我们现在要的是正向的现金流。他同时表示，有很多公司还在把头埋在土里当鸵鸟，但是 Uber 不可以， Uber 的员工不可以。很多公司还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并且缓慢地转变自己的方向，但残酷的事实是，他们中的很多公司可能并不能最终存活下去。 Uber 的员工大多只有30岁左右，这意味着你们过去的职场生涯都是在从未有过的连续多年的大牛市中成长的。下一个阶段会非常的不一样，它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我们不能再把我们的头放在沙子里了，他说。这份公开信并不是危言耸听， Uber 的确正在经历一次浩劫，不得已需要缩减开支，减少招聘来度日。过去的一年， Uber 的股价已经经历腰斩，在过去的五天，其股价也已经下跌超过 26%。可以说算是这一波股价崩盘中受到重创的企业之一。2019年 Uber 以41美金每股上市，目前23美金每股的价格已经彻底跌破其发行价，名副其实的一夜回到解放前。反观让 Dara 被迫宣布缩减开支的第一季度财报， Uber 收入在今年第一季度翻倍，达到69亿美金。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Uber 共享打车业务因为疫情限制放宽而有了回弹的趋势。但是尽管如此， Uber 在第一季度也公布了大约59亿美金的巨额亏损。我们服务于数万亿美金的市场，但如果不转化为实际的利润，市场规模将毫无意义， Dara 这样对公司解析道。在 Blind 上，关于 Uber 讨论很多的帖子都表示， Netflix、 Meta 和 Uber 之后另一个会是谁呢？这个讨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在过去仅半个月的时期内， Robinhood 宣布裁员， Meta 宣布招聘冻结，且官方回应的冻结期将持续到今年年底才会结束。另外，红极一时甚至短暂成为独角兽公司的创业公司 Cameo 也宣布了其裁员的计划。 Netflix 宣布了解散 Tudum 项目和裁员的消息。就在今天， Carvana 也突然通过一场 Zoom 会议裁员2500人。一些正在频繁面试寻求跳槽机会的科技公司员工也在 Blind 上表示，我今天已经有3个被取消的面试了，也许这意味着将要发生些什么。这些已经宣布的裁员消息让更多的科技公司员工感到心慌。在一亩三分地的论坛里，华人工程师网友不禁发问，有没有人说说上次码农大规模的裁员是什么情况。也有网友表示，最近房子站岗， 股票狂跌， RSU 没了，鼓着劲面试，结果还招聘冷冻了。总之一句话，就是 BBQ 了。说回到 Uber， 其实对比 Lyft 已经算是还过得去了。几乎同一时间发布财报后， Lyft 股价直接崩盘。5月3日 Lyft 发布财报后到如今仅过去一周，其股价已经从 30.76 美金跌落到19美金，单周跌幅达到 38%。 如果回看其去年5月最高点66美金每股的价格，这家公司市值已经蒸发 72%。 持续下跌的市值甚至引得网友发问，为什么 DoorDash 不直接收购了 Lyft 呢？不过可能这位网友没有注意到的是， DoorDash 距离去年最高的 股价也已经跌了超过 70%。 就在这两天，亚马逊的股价也彻底跌回到了疫情前的状况，彻底将疫情期间经历的多次暴涨带来的收益消减。如果说这些趋势还是一个长期的变化，那昨天美股经历的崩盘可能说是发生在一瞬间，让不少投资者或持有公司股票的员工感到措手不及。本周美国股市大幅下挫，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3.2%， 跌到4000点以下，为过去一年来首次跌破4000点。同一时间，道琼斯指数下跌至654点，跌幅大约 2%， 而这已经是美国三大股指连续第五周发生下跌了。同一日内，亚马逊下跌 2%， Meta 下跌 3.7%，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下跌 2.8%。 我在华尔街市场已经工作了25年，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已经不能用不稳定来形容，而是应该用暴力下跌来形容。华尔街和美联储研究公司 Quail Intelligence CEO Daniel 表示，一些疫情期间暴涨的科技明星企业更是股价表现糟糕。发布财报后， Palantir 下跌 21%， 在内部人士股票刚过解禁期后， Rivian 股价下跌 21%。Rivian 的这一下跌让福特曾经对 Rivian 的这一投资举动直接从巨大收益变成了亏损。可以说一夜之间，科技公司的股价变成了最危险的投资。也许这还不是最黑暗的时刻，美国银行首席投资战略官 Michael 追溯美股的历史，在周一股价崩盘时表示，从过去发生的19次熊市经验来看，平均下跌比例为 37%， 持续时间为289天。他发出的预测表示，未来很可能这种低迷将持续几个月，一直到今年10月停止。在他看来，到时的标普500指数将大约跌至3000点。在电波那一头的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与聆听，我是主持人一望董，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大家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对节目的看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以望，我们下次再见。